很高兴有两位新的执事哦，下礼拜要开会哈，2:15长执会呀。今年教会的5年计划是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那么2024年的主题是敬拜，就是 worship。在敬拜的其中一项呢，就是奉献。这2周的信息呢，就是关于财富还有奉献。那么我今天早上负责的刚好就是被安排到我负责的是财富，就是财富的运用。那我把今早的主题定为天国子民的富足，而且要透过奉献来敬拜神。如果问在座的你们，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做有钱人还是穷人呢？很肯定的，大家都会选择富裕，包括我。哪里有人会乐意做穷人呢？如果我再问大家，您认为你自己是富有的吗？大概大家应该没有那么确定吧。我们会想到要有多少钱才能够算是富有呢？关于财富，关于如何运用世上的资产，圣经有很多的教导。我们常常问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我们应该给多少呢？今早让我透过一些经文还有一些叙述来学习和理解，愿神帮助我们。首先，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个富裕的神，他何等富裕， A very very rich God， 上帝不是穷的，他创造一切，掌管万有，上帝毫无所缺，上帝也不需要我们的金钱。这位富裕的神，他乐意的赐美好的东西给我们，而财富其实是其中一个美好的事物。神赐资源和财富给我们，是为要能够叫我们能够享用，也能够得到供应，得到饱足。财富好比双刃的剑，它能够造福，它也能够使人堕落，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我先讲到神祝福人这方面，圣经让我们知晓神是乐意的祝福他所喜悦的人，而且他很志意 very determined， 他很志意的要让他们拥有丰富美好的生命，包括你，包括我。你看在旧约之中，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神拣选了他之后，他说我要祝福你， I will make you prosperous。 神应许亚伯拉罕，你将成为非常非常富裕的人，在创世纪第17章记载了。而神祝福他拥有这些许许多多，有一个学者他用那个 P 啊，那个 ABCD 那个 P 来形容亚伯拉罕的那些祝福，有许许多多的 prosperity 的 P， people、 posterity、 possessions、 place 还有 presence， 我一一的讲解。他说亚伯拉罕，你会有众多的子孙，就是 people， 你有许多的，你必有许多的后裔，而且他们将来要成为国度的子民，他有君王要因为你而生。然后讲到 possessions， 他说你会有土地，你会有财产，你和你的后裔将有永恒的一个居住的地方，是个肥沃之地，被形容为 牛奶还有蜜之地，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就是我好像很多金钱之地的意思。第三讲到 presence， 神的同在，他说我必应许你还有你的后裔，我要与你们立约，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我要与你们同在，我要与你们同行。为什么要给亚伯拉罕土地还有子孙呢？因为旧约古时代是父权的制度，以农业为主，如果你拥有土地、子孙、子民，你就能够生产农作物还有粮食，可以致富成为富裕。神何等喜爱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家人，要在各个的领域，每一个的批啊，要大大的祝福他，叫他能够丰盛。然而最大的祝福并不是这些土地上的财富， 最大的祝福是赐福的神，永活的神誓言要与他们同在同行，就是那个 presence， God's presence。 新加坡是现今世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在经济上我们占有优先的地位。根据2024年世界报告，我们也是亚洲最快乐的国家之一。在世人的眼中，我们是何等的富裕，何等的幸福。但是我们更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错过了那最大的祝福，还有最大的财富呢？刚才诗班唱的那首诗歌，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是的，我们最大的财富是神。在我们居住的地方，还有各个领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里，我们的学校，工作场合，我们有神的同在同行吗？我们有与神同在同行吗？身为国民，身为神的子民，我们所渴慕的除了 GDP， 除了生产力，除了个人的快乐指数，还有吗？我们更应该热衷的去认识真神，跟随他和侍奉他。第二点我要讲到的，就是这个财富它是双锐的剑，因为它有双锐的一个双向的影响力。圣经提到肉眼看不到的幽暗世界 spiritual world， 还有一个 spiritual world 可能是一个 dark world， 这些势力是存在的，并且是掌权和管辖着我们的生活。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么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所以这边提到这个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些肉眼看不到的敌对神的势力，他们的影响力强大，会强迫人去屈服还有效忠，使人远离神。那财富也可能掉入这个幽暗的一个影响力里面。我们常常说钱是万能的，没钱就万万不能。那你说金钱到底有多万能呢？金钱能够买到什么呢？可以啊，可以买很多东西。有钱就可以为自己所爱的人满足基本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像样一点的居住环境，能够填饱我们的肚子，能够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保健，甚至消遣还有娱乐。能够获得这些，或多或少让我们感到安稳，感到平安，感到开心。如果你有更多一点的财富，就能够提升各样的服务，能够享有这个 premium service， 比基本的还高一点，到高级的餐厅吃好料，到处旅游度假，能够获得更好的求学和工作机会，享受比较奢侈的生活方式。可见金钱是有它的能力啊。最近有一班朋友，他们到外国旅游，到那个海关处，他们看到如果你能够给一些额外的小费给当地的官员，就可以被安排到 VIP 的通道，直接进入，绕过大批人群，不必排队的。可见金钱确实可以买到一些方面的好处还有方便。看来好像似乎越有钱就越有更有影响力，但是有它的危机。这个是第三点我要讲的，当财富取代了永生的神成为你的神，这就是危机了。新约里面圣经使用这个字叫做马门，来代表物质上的财富。马门这个字源自于阿拉伯语 Aramaic， 意思就是坚定的、稳定的含义。马门是一个很坚定的东西，是你全心全意依靠依赖的东西。你把它当成是你全心全意很牢靠的东西来依靠。圣经却警惕我们，不要误把马门当成完全依赖的对象， 因为如果你以为马门就是一切安全和保障的源头，你就大错特错了。当你不信靠神，反而转去投靠马门，问题就大了。最终马门将成为你的主宰，他不止欺骗你，他还要牢牢地困住你，使到你成为马门的奴隶啊， Slave of the Mammon。 哪几方面呢？首先，马门会蒙蔽我们，会欺骗我们，让人误以为我们因为有钱，我们因为富裕了，就好像自己比他人更好，或者自己比他人更特殊，能够获得神的喜爱或者神的关照和拣选。我们误以为财富就是获得神认可的一个标志，以为自己因为有富有就表示已经被神接纳了，不需要神，神就不需要救恩。甚至误以为我们可以透过奉献金钱给教会，捐款资助他人，能够自我的增值，使自己能够更成圣，提升自己的属灵的地位。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错误的把依靠投在自己所拥有的，自己能够付出的一些努力，而不是紧紧的仰赖独一的真神。福音书告诉我们，我们称义得神赦免，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我们蒙神赦免是出于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所做的不是我们所做的，因着他所做的，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救恩从来就不是凭人的作为，也不是凭人的努力，也不能靠我们的付出而让自己从神那里的面，在从让自己在神的面前增值。马门欺骗我们，叫人把自己的 value， 你的 personal 价值观，你的 personal value， 你的价值建立在财富上，把成功的定义以多少财富、以多少影响力为衡量，这是严重的错误。讲到这个 personal value， 事实上在神面前，按神的公义衡量，我们世人的价值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神视我们为至宝。很奇妙，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却视我们为至宝，值得救赎。在神的眼里，我们何等尊贵，以至于神为我们摆上他自己，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我们。是的，因着基督，我们都成了蒙神救赎的儿女，我们也是继承者，我们在天上有永恒的基业，而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了何等尊贵富有的人，我们是富有的人。第三个问题，关于财富的，就是富有的人或许更难体会贫困人的需要，还有他们的困境，对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够敏锐，甚至会麻木啊。今天世界的总资产是足够于每个人过得上健全还有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但是你看今天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高达 9.28% 的世界人口每天挨饿，吃不够。然而这个数据也告诉我们，世界所产生的食物是足够于喂饱超过 1.5 倍的世界总人口，是够的。所以人口饥饿的问题是存在，但是问题不是因为食物的产量不足，而是没有根治贫困的问题，还有资源分配不平均。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还有神的智慧，叫我们有决心去善用资源，好好的分配财务，无论是个人的理财方面，或者是家庭的、教会的、国家等等。当我们把财富视为至高无上的上帝，当我们把财富当成上帝的时候，就成了金钱的奴隶。 所以古代的那个中世纪，马门这个词就化身为贪婪，化身为贪婪财富的一个恶魔。关于马门，耶稣警告他的追随者，他说贪恋财富的不能尽心尽意爱神。马太福音六章这么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可能，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马门是成为我们唯一追求的人生目标，他就成了我们的上帝，问题就大了。因为马门不是神啊，马门不是爱护我们的造物主，马门不会以怜悯，不会以恩慈善待人，善待我们。马门本身不是丰盛的赐予者，他不能满足，也不能医治灵魂的。当你一味的去追随金钱，追随马门，你只会不间断的增加需求，永无止境，恶性循环，甚至会失控，成为马门的奴隶了。当你的人生被金钱，被得不到的满足欲望牵着走的时候，就可怕了。我们的眼里就只看得到属世的物质事物，无法看得到，无法意识到属灵的真理，还有属灵的境界是何等的可惜，何等的可悲，何等的可怕。所以挚爱金钱使人远离神。当我们只渴慕和追求物质的事物，这种欲望会引发不良的思维还有心态，使到人贪婪妒忌，斤斤计较，走捷径去谋财，不顾后果，鲁莽行为等等。相对于神美好的教导，比如神要我们去节制、慷慨、谨慎、守约，这些我们都不再重视了。所以这是一个警惕。第四要讲到耶稣教导，耶稣的教导，耶稣教导我们说，真正的财富是超越物质的。True riches is beyond material. 耶稣劝告门徒，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提醒。有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他奉公守法，从小就遵守这个美好的犹太教诫命，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欺诈别人，没有偷窃奸淫，甚至没有撒谎。他敬重长者，孝敬父母，何等好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富有的人，多么美好的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问他，老师，我当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美好的年轻人，他在寻求神，寻找神，他渴慕神的同在，他渴慕丰盛的生命，他渴慕得永生。耶稣深知每一个人的心，对于这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有为的人，耶稣知道他有一样的事情放不下，被这个事情捆绑住。所以对于这一个人，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 One thing you lack， 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富在天上，然后你要跟从我。这是马可福音记载的真实的事情。你说这个富有的年轻人他怎么选择呢？富有的年轻人不舍得自己的财产，他选择了放弃耶稣，放弃跟随耶稣。圣经记载说他离开的时候是忧忧愁愁的，何等可惜。我想原本属于他的在天上为他预备的财富，也许他也放弃了。请你不要误会耶稣，耶稣不是反对拥有丰富的财物还有丰富的物质。我刚才已经说了，神是自愈，很爱我们，也要给我们有富裕的，所以不要误会。 耶稣能够看到，就是说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财富，就显示了他的真本性，还有他的优先考量。就如圣经记载的，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首很上口的闽南语歌，那是我有一百万，你们听过吗？我很喜欢听这首歌，我也想有一百万。如果你有一百万或者更多，你会怎么花？你如何花费你的财富？原来能够显出你在乎的是什么，也能够显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福音书又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也是关乎这个如何使用财富的一个故事，真实的事件。一个不怎么富裕的妇女，她买了一瓶极其昂贵的香膏。 okay, Next slide please、啊、请换那个 slide、哦、对了，你看到那个香膏、哦、她所花费的费用或许是她毕生的积蓄。她把整瓶的香膏打碎，然后浇灌在耶稣的身上，毫无保留。哇，周围的人看了这个妇人的举动都感到很震惊，他们很不解，说哎，你太浪费了，甚至有人怪他。哎，耶稣怎么样的反应呢？耶稣却称赞他。耶稣说 Leave her alone、啊、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扬福音，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作为纪念。为什么呢？为什么打碎香膏浇在耶稣身上就被他称赞，而且以后传福音都要纪念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因为这个妇人的行为显示出他认出耶稣的真实身份，认出耶稣的真实价值。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就是那位将要为他也要为世人的罪恶承担一切、牺牲性命的神。这个妇人她相信耶稣所说的，她相信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受死，因为她相信，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她因为相信，她就用尽自己的所有为耶稣做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用香膏来膏耶稣，表示极度的敬爱，也表示事前为耶稣的死亡做准备。你呢？您愿意为主付出多少？你花费最多的是在什么的事物上？最慷慨的、最舍得花钱的在哪方面呢？我们对财富的心态，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金钱，将决定我们的付出是否是在用在神的国度里，是否是造福的，还是在危害自己、危害他人的。所以说到这个第五点，就是说我们要用属天的视野来看待世上的财资产，属天的视野来看待世上的财富。圣经教导我们属天的，要有属天的视野，就必须先看清楚我们在神的国度里继承了哪一些祝福、哪一些财富，还有我们在永恒里等待我们的那更大的财富是什么。这点我要讲的是这个 heavenly orientation to wealth、啊、就是说我们要先看我们是不是被祝福的，是不是有财富的人。当你重温刚才我讲那个亚伯拉罕的祝福，我说亚伯拉罕是 prosperous 一个 P 的，然后有很多的 P 很多的 P， 你会发现你也有很多这个的 P。 好，你会发现很惊讶的，我们在享受着这个神所应许的许许多多的祝福。你还记得吗？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会非常的丰富， very prosperous。 关于这个 people， 关于这个 prosperity， 关于子民成为一群伟大的子民，还有活在其中，关于这一点，今日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普世的教会，都是超越时代、地区、肤色、年龄、性别、财富的，这些都是爱主的、真诚的、谦卑的信徒。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与这个全球的信徒分享生命， 享有真实的团契，我们是活在这群 people 当中， royal people。 关于资产这个 possessions， 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有份，在永恒里天上的冠冕、天上的财宝等着我们，这是神的应许。关于我们的身份地位 personal value， 我们的荣誉，他说在基督里我们何等有价值，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不再是罪人了，我们是神家里的成员，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圣经形容我们为这个 title， 被神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 圣洁的国度，属神的使命，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君尊的身份。关于那美好的居所 heavenly place，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就要出现了，到时候我们就要在神在新天新地那里与神与众信徒，古代的信徒、今日的信徒、以后的信徒，我们要与他们在那里和好，还有一切的被造之物，在喜乐、在和谐、在丰盛永恒里一起的生活，回到那个创世之前伊甸园的境界。最后关于那个神的 PR， 那个 God's presence， 今日复活的基督居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运行，给各方面给予我们引导和力量，所以我们是有神的 presence。 如果我们这样一一的数算神给予我们的祝福，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各样各方面都何等的丰盛，何等的富裕，今日我们还欠缺什么呢？ We are so blessed, what else are we lacking？ 既然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和继承了那么丰富的一切，我们当如何的使用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资源、拥有的财富呢？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原则，就是管家的职责，还有理财之道，这是我要讲的另外一点。圣经给的原则就是 stewardship， 我叫做 stewardship economies， 管家的理财之道。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管家与主人不同，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eward and the owner。 主人就是那个拥有资产的人，而那个拥有资产的其实是神，神是那个主人，是那个 owner。 我们呢，我们手上好像有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是管家，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完全属于我们的，乃是神在他的丰盛还有在他的恩典里赐给我们的。所以你如今拥有着的，无论是人力、你的资源、时间、财产，甚至你的个人的财产，这些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的身份是管家，不是拥有者。而身为这个委托人，我们的职责就是按神的心意、按神的引导，有智慧的去使用，还有去分配资源。关于这个管家之道，旧约圣经有很明确的指导，这些管家的原则 stewardship 的 principles。如果你按今日这个狗咬狗、你争我抢的世界，用这种原则，就会显得格格的不入。因为旧约的经济条例、旧约的 economic principles 是那么的全面，那么的充满怜悯，那么的公平，包括要照顾还要善待地球，要关怀边缘的人还有贫穷的人，还要包括执行社区的公益。我讲几点呀，首先这个条例讲到你要保护，你要供应贫乏的人，还有那些条件不比你好的人。比如旧约有一条例叫做什么失税的例，失税哈，对，那个华文字叫做失税，就是 gleaning law。 他说在那个时候，他说你要收割你田地的时候，你是农民，你不可以照单全收，你要留下那个边缘的地方不要收，留下来 留下来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捡起来给他们自己用，给他们回到家自己用。这是记载在利未记，也记载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当时有两个贫困的妇人，就是路德和他的家婆，他们就是靠这个捡外围的这些稻、这些田农作物而存活的。第二个条例讲到要安排休息，很奇妙的，旧约的上帝的 economy 很奇怪，要休息，有安息日，在一周里面要有一日，子民必须停止一切的劳力劳动。这个条例的重点不单单是为了让人有机会去休息去消遣，重点是要用这一日来亲近神，接近神，然后去反思神的恩典。然后因为你没有去劳作，你需要信靠神会继续的供应你日常所需，尽管你这一天没有劳作力也没有生产力。安息的这个条例还用于在土地，如果你看利未记，他说到了第七年，这个地land 要完全的休息，要享有耶和华的安息，土地也要休息。他的条例说你不可以耕种土地，也不可以修剪葡萄园。你看在古时代神就已经吩咐子民要照顾地球，关爱土地和居住的环境，这是上帝的 creation care。 第三就是讲到禧年 the year of jubilee， 每五十年，在旧约讲的每五十年，这一年就叫做禧年，所有欠债的人，你的欠债都被取消，所有当奴隶的人，如果你是 slave 的话，你都要被释放出来，你不再受雇于人，你就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所以到禧年的时候，所有的财产要归还给原有的人，没有人再会有欠债的。 No more people in debt, no more slaves。 由此可见，禧年的目的，上帝设立禧年的目的是要将一切恢复到原点，让人有一个彻底重新开始的机会，不被过去的坏决定、恶性循环的贫穷、债务、奴隶的机制而捆绑着你，使人喘不过气，无法翻身。神设立禧年的制度，能够解放人，能够解放人的家庭。我们是否也给人禧年的机会呢？让我为这个旧约管家之道做一个小的总结。你看看这些原则哈，你参与了吗？你有积极参与吗？第一就是关心我们的地球还有神的创造物，第二就是尽力帮助人摆脱债务的捆锁，资助贫穷的人，使他们能够有机会成功也能够自立，然后为弱势的群体说话，成为他们的 advocate， 让他们能够有尊严的生活着，在我们有能力有影响之下，也为人提供公平的机会，然后也要维护公义、正义还有怜悯。那个是旧约 ，sorry，yeah。现在我要讲一点点耶稣，因为关于奉献，圣经的新约透过耶稣的生命有更多更多的启示。一定要看耶稣的奉献 ，self-giving of Jesus Christ， 呀。耶稣他是颠覆了富裕的定义。一般人讲到成功的故事，都是说我白手起家，我从贫穷到致富。耶稣却是 reverse 的，耶稣是从非常非常的富裕到一无所有。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这样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何等的恩典，他虽然富足，却为了你们成为贫穷，好使你们接着他的贫穷得以成为富足。所以耶稣是颠覆的，本是神，却选择离开属天至高无上的地位，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而且是在最卑微最卑微的地方，以最谦卑的普通人身份而活。神竟成为人，代替我们在世上而活，代替我们的罪而死，死得很痛苦，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胜过罪恶死亡的捆绑。 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的话，这样的看待他的富裕，我们身为耶稣的门徒更当要效法他的生命榜样。所以哥林多后书这样子说，现在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呢，你们要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以使你们当你们有需要的时候，那些富足的人也可以帮补你们，这样才能够平均。然后十五节就这样说，经上所说的，多有的没有剩余，少有的也没有缺乏，这是上帝的很奇妙的 economic principles。 然后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分呢、啊、分的均匀。因为神设定的经济方案是叫我们慷慨的互相分享，分享。神关心的就是要每一个属于他的成员，每一个属于他的家庭都能够获得充足，能够得到供应，得到照顾。而且在神的国度里，每一个人能够是有尊严的生活着，不必去求人，也不必去讨。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行？因为在神的奇妙经济运行里，我说是 God's very strange economic 啊 economy， 那个给的人、富余的人和那个受惠的人都必会蒙神祝福，施的和受的都会蒙神祝福。在神奇妙的经济里面，这个是一个 mutually blessed 的一个 principle， 前者付出的人或者还会加倍呢，加倍蒙福。为什么要如此行？因为当我们分享自己的资源和自己的财富，我们就参与了神国度的事工，我们就在地上体现耶稣基督的治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能够荣耀神的名。最后要讲到，我们身为基督徒要培养这个奉献的精神，我们必须培养这个 spirituality of giving。 一个人如何使用他的资源财富，显示他的灵命的成熟度，还有你的生命的优先次序。诶，你说，诶，我认识的朋友也有非信徒，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慷慨的捐款，我们有什么不同吗？区别就在于你背后的理念，还有你的动向。我们为什么缘故这样做，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就是那个区别了。我们至于这么慷慨的、这么乐意的慷慨对待他人，因为神是这么慷慨的对待我们，他毫无保留将自己献给我们，这个是何等奢侈的献上。所以我说，我们有一个 very extravagant God， extravagant towards us， 所以我们也要 very extravagant towards others。 yeah， 我们对神的回应必须反映他的属性，他是丰盛恩典的付出，我们要这样做，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分享一些可行的原则，按着新约的，我们能够培养我们这个合神心意的奉献的生命。首先就是这个十一奉献啊 ，tithing， 十一的奉献。古时代的神的子民呢，他会把自己所拥有的一部分给耶和华，可以是出所的果实，或者投生的儿子，或者十分之一。下个礼拜乃会传道会跟详细的分享这个奉献。而今日的信徒，你和我，我们也继续的遵循这个操练，我们也有这个奉献。而每一次的奉献都是欢喜快乐，心存感恩。每一次的奉献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眼前所有的都是出乎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其实也属于神，归还给神。第二个，刚刚讲到属天的视野，我们总是要质问哦，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支出，还有怎么样的投资啊？我们的 investment 有什么样的 investment 可以带进永恒里面的？什么东西可以带进永恒的？汽车、房屋。很高兴有两位新的执事哦，下礼拜要开会哈，两点十五分长执会呀。今年教会的五年计划是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那么2024年的主题是敬拜，就是 worship。在敬拜的其中一项呢，就是奉献。这两周的信息呢，就是关于财富还有奉献。 那么我今天早上负责的刚好就是被安排到负责的是财富，就是财富的运用。那我把今早的主题定为天国子民的富足，而且要透过奉献来敬拜神。如果问在座的你们，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做有钱人还是穷人呢？很肯定的，大家都会选择富裕，包括我。哪里有人会乐意做穷人呢？如果我再问大家，您认为你自己是富有的吗？大概大家应该没有那么确定吧。我们会想到要有多少钱才能够算是富有呢？关于财富，关于如何运用世上的资产，圣经有很多的教导。我们常常问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我们应该给多少呢？今早让我透过一些经文还有一些叙述来学习和理解，愿神帮助我们。首先，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个富裕的神。他何等富裕， A very very rich God， 上帝不是穷的，他创造一切，掌管万有，上帝毫无所缺，上帝也不需要我们的金钱。这位富裕的神，他乐意的赐美好的东西给我们，而财富其实是其中一个美好的事物。神赐资源和财富给我们，是为要能够叫我们能够享用，也能够得到供应，得到饱足。财富好比双刃的剑，它能够造福，它也能够使人堕落，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我先讲到神祝福人这方面。圣经让我们知晓，神是乐意的祝福他所喜悦的人，而且他很注意 ，very determined。很高兴有两位新的执事哦，下礼拜要开会哈，2:15长执会呀。今年教会的5年计划是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那么2024年的主题是敬拜，就是 worship。在敬拜的其中一项呢，就是奉献。这2周的信息呢，就是关于财富还有奉献。那么我今天早上负责的刚好就是被安排到我负责的是财富，就是财富的运用。那我把今早的主题定为天国子民的富足，而且要透过奉献来敬拜神。如果问在座的你们，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做有钱人还是穷人呢？很肯定的，大家都会选择富裕，包括我。哪里有人会乐意做穷人呢？如果我再问大家，您认为你自己是富有的吗？大概大家应该没有那么确定。